上次呢，我们是爸爸节，我们想到我们天上的爸爸。好，那我说还有下篇哈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下篇还是第二篇，我不知道哈。我下个礼拜我在仰望主，不晓得主还会再给我画哈。那我们继续看，上次我们提到，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提到儿子跟仆人的不同？好。那儿子呢，称家主做父亲阿巴父，因为自己的生命是从这一位家主来的，所以叫儿子。哈，仆人的生命不是从家主那儿生下来的，他是做功德工价，哈，在家里在主人家中尽忠的哈。那所以只要儿子不大逆不道，按着情理，他是可以承受产业的。那至于仆人，圣经中有两个例外，我上个礼拜忘了讲，今天我补一下，有两个例外，不是儿子，可是可以承受产业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，我在这边所讲的道都是我自己在主面前的学习，因为我没有上过神学院，我也没有受什么特殊的训练，就是我过日常生活，然后中心聚会，然后过基督徒的生活，神给我的开启。所以如果你听，如果你觉得有一些跟我以前听的不一样，或者怎么是这样，欢迎你来跟我彼此切磋，这样我也可以得帮助。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第二节，这边就讲到亚伯拉罕，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孩子哈，所以呢神说他要赏赐他。亚伯拉罕第二节，亚伯拉罕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，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所以如果家主没有子嗣，那生在家主家中的人可能是用一种领养的方式，主人就给他一个名分，他就可以有合法的名分，就可以享有继承产业的权利。这是其中一个例外。那另外还有一个例外是箴言十七章第二节，箴言十七章第二节，仆人办事聪明，必管辖宜修之子，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。那按照我的看法是，所罗门讲在这里讲的不是只说仆人用非法手段抢得产业，不是哈。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哈，仆人办事很聪明，很精明，用非法手段抢得主人的家业。但是我相信所罗门这里指的不是这个哈。那个King James 说，这个仆人是一个 wise servant， 有智慧的仆人。那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 version， 它是说，一个仆人他 acts wisely， 他很有智慧的行事。那不论怎么样，都跟智慧有关。那我们知道怎么得智慧？对，我们有好学生哈。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那时候读大学大一，学大一英文，我们的老师是一个宣教士，他从来不在课堂上直接传福音，他很聪明，他就会选一些问句，然后来让我们去思考人生的事，然后在课堂外再来跟我们谈人生。他就问一个问题， What is wisdom？ 什么是智慧？How can you get wisdom？ 你怎么去得智慧？那我们就去想，什么是智慧？怎么去得智慧？结果他的答案呢，自动的答案就是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都知道，真的，我今年58岁了，我真的看到很多人 IQ 很高，不一定有智慧。好，我 我在大学教我在中学教书的时候，我跟校长我跟校长说话不合宜，我觉得实在不合适，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校长，那是教会学校，我怕学校受亏损。我这个最后来的最年轻的老师怎么敢随便贸然去进谏言呢？可是我实在爱那个学校，我实在爱那个校长，我就跟他的秘书讲，我说苏老师，你会不会觉得校长这一阵子讲一些话不太合宜哦？他讲得洋洋洒洒的，那下面有一些非基督徒老师，他们就讲一些我听到了我觉得不合适哈。那我说，苏老师你很有智慧，你要不要有时候就跟校长合宜的时候跟校长劝一点。那个苏老师就说，他不是基督徒，可是他古今中外的书读了很多，很有学问的人哈。他说，柯老师，能够来我们学校教书的少说也要大专毕业，有知识的很多，有智慧的不多，大家都在听校长讲话，只有你一个人还进谏言。因为我希望校长不要话语不要使他被 disgrace 这样。所以智慧跟知识不相等，有的人知识很多，他不见得就一定有智慧，可应该可以相对的更有智慧，可是并不绝对。有的人也许他的知识地上的学问不多，可是呢他蒙神怜悯，他有一些智慧。我的姐妹当中就有两个，一个好像很聪明，哇，在社会上很曾经是非常长袖善舞，非常吃得开的。而另外一个姐姐呢，是非常的，她说，哎呀，我书读的不多，我没有什么。可是有一次我那个很精明，很会经营，很我都是跟社会的上流人物交往的那个姐妹呢，有一阵子她经过一些人生的苦难，她很难过，我说我真的不明白。我另外这个姐姐就跟她说，姐，你那么聪明怎么不明白？我早就明白了，我早就明白了，你怎么会不明白？人间冷暖，世态炎凉，我早就清楚了。你看，那后来我这个姐姐呢，立意来追求主。上次我回台湾，她跟我说，我真的不懂哎，他们这些人哦，这些拜偶像的人哦，是越拜越迷糊。这些没有好好的让耶稣来提醒他们的心的人呢，是真的糊里糊涂的过日子。你看，他没有受很高深的学问，他有智慧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你看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上次讲过，教育有正规教育跟不正规的教育，我们的一辈子都在受教育，对不对？不是受正规教育。正规教育是也是他那叫不正规的教育，我们的耶稣是不是他没有受很多正规的教育？谁最有智慧？耶稣，因为他以敬畏神为乐，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所以求主把一个敬畏他的心赏给我们，好叫我们可以真实的得智慧。好，那这个神不偏待人，神不偏待人哈。那现在呢，我稍微简单的来提一下，一个是仆人的位分跟儿子的位分哈，就是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神子民的差别。因为我有时候会听人家讲说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领养了我们。我说啊，主耶稣，你是领养我们吗？你不是重生了我们吗？怎么有人祷告主你领养我们？好，后来呢，我上一次我回台湾去的时候，其实找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，可是在圣经里面我找到一个根据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，我上次回去，我们的姐妹们在查经查罗马书哈， 查到第九章，看到一句话，第九章第四节，他们是以色列人。那而这个保罗讲哈，讲这个他的同胞骨肉同胞哈，他常为他们伤痛哈，然后他说第四节说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这个那儿子的名分，我去看了四个版本，里边都讲领养。他说他们这个儿子的名分是透过领养为儿子。好，那所以旧约的圣徒是神领养他们做神家中的儿女，因为神没有生他们，对不对？他们是被神领养的。好，那因为神领养他们，给他们一个合法的，神约应许他们，给他们一个合法的权利，可以享受神的一些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、应许，都是神给他们的哈。可是，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看一下《约翰福音》，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，第一章十二节、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是从神生的。旧约神的子民的生命还不是从神那里直接生的，而我们新约神的子民是从神的灵生的，基督的灵重生了我们，我们是从神生的，我们跟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。你看耶稣哈，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在诗篇二十二篇说，神啊，你要救我脱离犬类。他里面的他讲就是独一者，耶稣里面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怎么样这么方便成为神的孩子？我们都知道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才可以被他重生为神的儿女。耶稣这位永活的基督，这位不需要见死的基督，他当时为了阿巴父的圣善的美意，他甘心离弃天上的荣华，穿上肉身，人的肉身，达到人间，称为耶稣。好，那他那个时候呢，旧约预言说他是神的义仆，是他是神的儿子没有错，可是他的整个的态度，他是神的义仆，他没有坚持他是神的儿子，跟神同等，跟神同为一，他是甘自卑微，看自己为天父的义仆，做顺命的儿女，他来地上给我们一个榜样。那当他救我们，要把我们带进神的荣耀里，他的方式是什么？他不是像旧约人把领养你，好，我把一些教条告诉你，你就是要遵守这些教条，好，就像旧约一样，不是这样。他乃是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天父说我今日生你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把死亡的权势、败坏的辖制整个 破除了以后，我们这些人可以被他救出来，被他带进他死而复活的那个生命全能里，他是这样重生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在你里面的生命非同小可。如果你是信耶稣，你是认真的，你是真实阿们的，这样子的来信耶稣做神的儿女，你听他的话，你里面的生命，你可以知道圣灵跟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，你的生命是跟神同样的属灵的源头。 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所以当我越明白这件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不会比戴安娜，我不会比荷兰的公主或是低耶，不会耶。以前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因为我的家境不是很好，就很喜欢看那个电视明星的那个一些美国一些明星的一些事，特别喜欢看公主王子的事哦，好像在白日梦里边，好像哦很羡慕他们。我现在一点都不羡慕他们，为什么？他们虽然有地上的公主王子的身份，他们却被罪辖制。那我宁愿有耶稣，我宁愿有耶稣，更胜是做世上的君王，却被罪权所左右，对不对？我们呢？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公主，我们是正牌的，我们是从永生神的眼光来看，我们是正牌的公主王子，哎，我这样讲对不对？我们是正牌的公主王子，那些人呢？只是世上虚浮的人给他们安的一个名号而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这种了解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你知道，有人说，哦，神的这个道这么高，我怎么可能遵守？门徒约翰说，凡从神生的就可以不犯罪。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我们的想法，说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我前一阵子看的一个短短的一个文章哈，就是有一个孩子呢，他在中学的时候，他去做一个智力测验，而且我测出来呢，不是中学，小时候不晓得几岁哈，去做智力测验，测出来呢说他只有90啊，哈，就是 IQ 90这样，所以人家说哦，他可能高中都不能顺利毕业，哈，最后有看过这文章啊，可能大学也没有办法顺利毕业哈。可是他的爸爸妈妈认为，哦，我的孩子是聪明的，他不把这个事告诉他的孩子，啊，这个孩子他就鼓励他的孩子就顺利成长，到后来这孩子说，我想要当医生。好，那他妈妈说很好啊，就让他继续 Let's go， 走 Go ahead。 好，结果呢，这个孩子后来成了医生。好，那在医生之前又做了一次智力测验，就是要进那个大学考那个 medical school， 又做了智力测验，126，哦，多了三十几哦。后来成了医生以后，这个妈妈跟他说，爸爸妈妈才跟他说，你小时候曾做过个智力测验，说90啊，没有办法。他说，哦，我感谢我的父母对我有信心。好，他的父母不相信他的儿子只有90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的神的生命，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看扁了。从门缝里看人，对不对？看扁了，我们的眼睛像狗眼看人低，对不对？我们把我们里面的人看扁了，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神的生命，我们可以不犯罪的。我们太被我们周围的那个不信的世界的观念影响，做不到的。哦，他对我那么坏，我还要去爱他，这怎么饶恕得来呀？你看，所以我们要被神来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他来教育我们，不要被这个世界不信的世界来给我们一个错谬的引导。所以我们是从神生的，我们的生命是神的生命。旧约的那些圣徒，他们是义仆，他们里边的生命还不是神的生命，他们是义仆。好，所以如果你看神爱我们的一些信心的先祖，但是他们只不过是义仆，他们是神拣选的。好，神领养他们，只要他们敬畏神，做一个有智慧的神的义仆，或者行事有智慧，神会保守他们，会给他们恩典。那因为那个时候这位天地的主在地上人间还没有他的子嗣，他的儿女 God's people 是领养来的， 旧约时代还没有神的生命自己生出来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先祖呢，他们蒙神给他们立的约可以得应许。比如说那些是少数人啊，比如说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、摩西、耶稣亚、加勒、撒母耳、大卫、以赛亚、以利亚、耶利米、以利沙等等，这些人凤毛麟角。因为人都有人性的软弱，不容易哈。可是这些人他艰辛依赖主，神也帮助他们。那我相信这一些人呢，他们现在他们的生命都在生命册上。耶稣也说嘛，耶稣自己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做见证，对不对？但是新约我们这些是蒙神重生的儿女，神的话叫人知罪，所以属灵的律法就成了我们训蒙的师父，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处圣经好不好，加拉太书第三章。22、23、24节，圣经这本书给我们关于生命有非常清楚的指导哈。那我们知道生命的奥秘，我们应该好好的读它。第三章22到24节，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所以律法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。那我们今天是活在神所命定的那个应许的实质里，我们今天居然被带到基督这里。保罗说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把一个生命的根基立在信徒的生命里，从此以后每个人要谨慎的在上面建造。他说你们是神耕种的田地，是神建造的房屋。我们有一个根基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了没有？我们是不是比旧约的人跟神应许给我们的约是更美的约？是不是更宝贵？所以如果除非我自己大逆不道亵渎神，那我就无份。可是如果我存了一个心说，阿爸父啊，在这个世界这么多人都不信，哇，要走天路哦，很多时候不小心就会滑出去，所以父啊，求你常来保守我的心啊，求你常来引导我，用你的真实跟亮光来引导我，求你在诸事上来指教我。我相信我们的阿爸父会保守我们。OK， 我们就可以按着时候一直享受他所应许给我们的福。那下面呢，我就从旧约，我们的阿巴父怎么爱我们哈？他从旧约，他向这些义仆，你想，我们的父对他所领养的这些义仆、这些先圣先贤，他给他们这么多的应许。我们是他爱的儿女，会不会我们也可以承受？你想，如果你家中生养了一个孩子，跟你领养了一个孩子，你给领养的孩子那么多的宝贝，你会不会让你的孩子也是很听你话的？你会不会给他也享受这些福？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新约可以享受的福，应该不会亚于旧约。甚至会更大过旧约，对不对？好像摩西的荣光会渐渐褪去， 可是神在我们里边的荣光是存到永远的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阿爸父爱我们，我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看旧约时代神应许他的这些子民的一些宝贵的话，宝贵的应许哈。那我给你们的单子，你们可以，我很盼望你们回去有空，你们可以自己再看一遍，因为我时间关系，我不能讲得很细哈。你们可以自己再仔细那个，我带了很多笔来，如果你没有笔，我可以借你，甚至送你哈。你可以在你那个纸上写哈，我有很多笔哈，谁没有笔，我可以借你或者送你。回去呢，仔细看，因为这些话都是非常的宝贵哈。还有谁需要笔？都有哈。好，我们看以赛亚书44章1到5节哈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，现在你当听，造作你，又从你出胎造就你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：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人呐、啊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江河浇灌干旱之地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他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。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，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，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，并自称为以色列。好，记得我下面讲的这个是神对他旧约的子民讲的话，也我刚讲过，我们也可以来领受，神一定欢迎我们来领受哈。他说：“现在你当听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当听，现在要听，听什么？神说，造作你，从你出胎造就你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。”我所拣选的耶稣人呐、啊，耶稣人呢，他的意思就是我去查，就是正直者，指以色列民哈，是神对他选民的昵称。我所拣选的耶稣人呐、啊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以色列人在当时的时代，他们是独居的民，只有他们是敬拜真神的哈。第三节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。浇不浇灌我们，也浇灌我们。上次我们讲过，在神的救恩中欢然取水，对不对？这个水就是生命的活水，叫我们喝了永远不渴。江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他们要发生在草中。发生在草中是什么意思？发生就是 spring up， 草。世人如草，旧约里面神把世人的生命比喻作草，好，所以他们意思就是说，他们要在世人如草的世人中崛起。我们要在，我们要在世人中崛起，像溪水旁的柳树，是有水滋润的，有甘霖滋润的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，我接受这个应许，你相不相信？接不接受？要接受。现在你当听，这是阿爸父给我们的福，给我们的应许，可以成就的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看46章，以赛亚46章第3、第4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雅各家、以色列家，一切余剩的，要听我言。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，直到你们年老，我仍这样， 直到你们发白，我仍怀揣，我已照做，也必保报，我必怀抱，也必拯救。哇，多宝贵的应许哦！我读到这样的话，哦，我真的好有安全感哦。我越追求主哦，我越有安全感哦。因为越追求主呢，这个除了主以外，越无所求哦，越来越 simplify my life， 越来越觉得哇，主，我不用担心我的未来如何啊。我年老，我发白，你都要保抱，都要怀揣。甚至我如果在我现在有的机会里，常常来敬畏神，按他所行的来行，蒙他悦纳，将来我生病，假设我生病，我希望我不要随便生病哦，因为我一直希望有主的健康哦。万一我生病，神还要来帮我铺床哎。这是圣经的应许啊！感谢主，我们的神讲话是真的，他的话在泥土中炼过七次，他话这样说就可以这样算数啊！我们看四十八章，耶利米十七章第九节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哈？因为耶利米是处在一个几乎都要亡国，为什么快要亡国？因为他们都不听神的话，真的整个大环境非常的糟糕，所以耶利米在那边就看到，经过试炼，环境不容易的时候，特别人的那个本相会显出来哈，他看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哈。那神很认识我们呐，我们都不太认识我们，神光照我们，我们太认识我们哈。神很认识我们，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呢，他们真的神给他们那么好的机会，哈，他们不够来寻求神的，来寻求认识神哈。结果他们受外面周围的那些异邦的影响，他们惹了神的怒哈。那我们看，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一节，所以就有一些事情发生哈。我们看，我们一起读。你未曾听见，未曾知道，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。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，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。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，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，不将你剪除。我熬炼你，却不像熬炼银子。你在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，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？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。这时候神跟他的子民说，他的子民显出一些不好的出来，啊，真的是诡诈。神说，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，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，不将你剪除。我熬炼你，却不像熬炼银子。你知道那个金银金属这类东西呢，金啊或银啊，要使它纯净呢，是用洗的都没有用，用刷的都没有用，要用烧的，把那个渣子烧掉。好，那神在这边说，我熬炼你，不像熬炼银子。神容让他们有大苦难熬炼他们，可是好像熬炼银子，银子的渣子可以浮出来，那个银匠可以把它掠去，那银子就纯银了。可是以色列百姓，神给他们那么多的苦难，他们的罪恶还是没有除去，所以神在这边好像蛮沮丧的哈。神说，你在苦难的炉中，我拣选你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经过一些苦难，这句话要安慰你。那个保罗说，进入神的国一定会经过许多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进入神的国，属血气的人肉体是不能进入神的国的。 我如果要真实进入神的国，不是说只是来感觉一下气氛很好，哦，信耶稣来聚会气氛很好，啊，哎，真的听神的话，哎，有谋略，得了一些身外之福，不是只是这样。如果你是真的，你的生命要被神更新变化，好，要进入神的那个荣耀，上圣经所应许的，神一定会让你经过一些熬炼，好，让你的本相显出来，让你晓得回转，好。所以如果你不是因为你自己去作恶而遭遇苦难，不是你作恶遭遇苦难，是神许可一些苦难临到你，让你的本相在那边显一显，让你在那边看看你里边怎么样。那你要知道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沮丧，不要难过，那是神验中你，因为神在苦难的路中要熬炼你，哦，你要让神的计划在你的生命中被成全。时候到了，经过了一波的不容易，一段时间过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许多东西丢掉了，哎，舒爽好多了哈，哦，也许还要再下一波哈，哦，那越来越难哈，哦，就像学数学，先是加减乘除，以后哦，以后到最后要微积分了，越来越难哈，哦，但是神的恩典够用，一波又一波，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。那神在你的里面就越来越丰富。好，好，我们再看49篇以赛亚书49章。也许经过一些熬炼一段时间呢，哦，西安就是神拣选做他居所的。14到16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西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。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啊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。哇，这一段话，哦，我实在觉得太棒了。好多年前我读到这段话，我说，主啊，太好了，我是你的掌上明珠，哎，好，他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掌上。我们的强援就是分别跟保护，藏在他眼前。耶和华，我们阿巴父的眼目常常定睛看着我们，昼夜看守，时刻浇灌，是不是？真的，好，感谢主。也许我们经过一些苦难，说：“哎呀，我祷告什么，神没有马上把这个苦难的环境挪开，神忘了我了。”我们的阿爸父说：“不不不，妇人怎么会忘记他生养的乳养的婴孩呢？连妇人都不忘记了。”即使有忘记的，我也不忘记你，我没有忘记，啊，仍然让你在苦难的炉中还没有做成，时候还没有到，还不能毕业，啊，感谢主。他说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我永远没有忘记你。弟兄姊妹要把这个话领受进来，啊，以赛亚书64章，这边有一个等候神的应许哈，那这个第五节，这个先知呢，先知就写说：“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。”啊，这第五节的前半部。然后接下来他就讲一段话哈，我们从第五节的“你曾发怒”这边一直读到第9节哈。你曾发怒，我们仍犯罪，这景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，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，使我们因罪孽消化。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泥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大发震怒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，求你垂顾我们，我们都是你的百姓。神的百姓自己承认，哎呀，我们犯罪已久，这个境况已久，你发怒我们还是犯罪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他来到神面前，跟神倾心吐意祷告，我们是不洁净的人。好，神啊，我们都无人求告你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可是最后他还是发出求告，耶和华，即使在这个境况，你还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泥，你是窑匠。他愿意再来面对这个事。神啊，虽然境况依旧，好像不容易得救，我还能够成为你圣洁的名吗？可是我是泥，你是窑匠，你是全能的神，求你继续来，继续再来做工。神是不放过我们的爱，如果我们这样求告他，他一定会回转再来做工在我们生命中，使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他。好，向着这一类求告神的人，我们看一下六十五章，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，神跟这样的人说，十七到十九节，我们一起读。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，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。我们悲哀的日子可以完毕了，即使在苦难中，我们可以因着靠神而得喜乐，以神为乐。像保罗呢，他被关在监狱里，他可能要殉道，他说要靠主喜乐，要靠主常常喜乐。对我来讲，靠主喜乐不为难。哦，他在苦难里边他不为难。那保罗经过很多苦，对不对？他里边有爱，所以对心中有爱的人，以主为乐的人，苦难难不倒他们。他说，我劝你们要常常喜乐，对我不为难，对你们却是妥当。你们要靠主喜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以主为乐，一定要操练这个以主为乐。好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忍耐的遵守神的道，或者说遵守神忍耐的道。好，让神的道运行在我们的里面，来成全他是善工。好，那这个他这边讲到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受苦的人啊，要把这个话听进去。好，神要更新我们，要重新塑造我们。好，过去因为我们不够小心，不明白，我们走迷了路，像大卫王一样，我走迷了路。可是呢，现在再被转回来，我就要更加的遵守你的律例典章，好像我被保守在活的路上，好，永生的路上。感谢主。我们看六十以赛亚书六十六章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说第七点哈，神要造新天新地，他怎么做啊？啊，神怎么在我们生命中造新天新地啊？上次我们读到诗篇104篇30节哈，你发出你的灵来。 啊，他们便受造，你使地面更换为新，哈，104篇的30节跟31节，哈，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便受造，你使地面更换为新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，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。神借着他的灵来做工，哈，还有以赛亚书66章1-2节也提醒我们，神借着他的话来做工。啊，第二节，耶和华说：“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”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那边，神讲得很清楚，哈，59章20-21节，这边让我们非常清楚神做工怎么做工，哈。20-21节，我们一起读：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：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乃是这样：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加给我们的灵，传给我们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边讲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。如果我们都符合这些条件，神一定会领导我们，神一定会领导我们。创世纪1章2-3节跟我们见证神怎么在造这个世界，神的灵运行在渊面上，空虚混沌的渊黑暗的渊面上，神运行，神的灵运行，然后神说神的口中的话，神口中的话说是就照着那个成了。那今天一样，神怎么更新我们？啊，怎么更新我们？圣灵怎么得圣灵？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，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呼吁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我们来回转，我们来听神的话。圣灵会提醒我们神跟我们讲过的话，圣灵会指教我们神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，甚至运用在这个生活的场合里边，这个原则是怎么样运用在我们很实际的这个生活的场合里，圣灵会指教。像我们一个姐妹说要笑，要对那个人笑，哦，诶，事情就开了，开朗了，哦，那所以，我们要这样子的来跟神合作。好，好，快讲完了哈。好，圣灵既然是这样，我们跟神求，路加福音11章13节，天父岂不是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11章那边讲到，一个人夜里有朋友来要跟他要饼，他没有饼，他就去跟他的朋友要，哈，朋友说我都睡觉了，我不方便，他就情辞迫切的求，他的朋友就给他。好，那这边呢，神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在意的求，情辞迫切的求，所以我们要求被圣灵充满，不要哎呦没有麻劲，哦，也没关系啊，这样你就不容易得到。如果你很在意，在意这个永生神临到你，好，那你要这样子存着一个期待的来求。你说农夫如果去种田，他去播种，他不在乎有没有收获，有没有这种农夫啊？没有哈，都要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播种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要去求，我们要求被圣灵充满，我们也是要存着 expectation 一个期待，一个期望去求。另外呢，如果我们一直期待，可是我们都我们的行径，我们的一些做法都不跟神相合，那也得不到。所以我们要信靠顺服的他去求，信靠顺服他的去求。好，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。 上个礼拜，因为台中有两个老人家哈，先生癌症，几年前控制住了，最近又发，现在又变成两种，哈，太太也是癌症，然后先生呢就帮助这个太太哈，哇，两个老真的不容易，还好他的女儿女婿都是医生，两个人呢非常孝顺这一对父母哈。那牧师说他去看望他，这个先生本来是非常得胜，好像也有一点不容易，因为他是生病以后才来信主的，年纪大才信主，所以根基不是很深哈，不是很稳固。那牧师，因为我们常去医院探访，真的看到很多情况，就觉得健康真的是很大的财富跟祝福哈。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哈。那牧师跟我，我就说，哎呀，牧师说多么盼望神祝福我们哦，让我们手按病人病就好了。看他们这么受苦，实在我们的心里真的也很煎熬哈。这样，那我说。对啊，你看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他在希伯伦，希伯伦预表相交，跟神相交。他搬到，当罗德跟他分开以后，他就搬到希伯伦山地的曼利橡树那里，去那边呢，筑了一座坛，筑坛就是求告神，对不对？他在希伯伦那边，曼利就是训诲的意思。亚伯兰在那个地方过与神相交的生活，他怎么与神相交？一方面他求告主，祷告，求告主，所以他跟神交心，成为神的朋友；一方面呢，遵着神的训诲而行。这边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启示。好，然后亚伯兰呢，他知道啊，他周围都是什么迦南几族的七族的人。哇，他们都是很高大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异邦人来到这个地方，他一定要装进自强啊，一定要有自卫的力量啊，所以他就训练他家中的精养的壮丁，平常就要训练他们啊，一方面保有自卫的能力，所以罗德被掳的时候，他才有力量去帮助他。不然他只能爱莫能助，如果他不好好训练他的，我们只能叹息说，我真的很愿意帮助你，可是爱莫能助。那个时候我们就彼此勉励，我说对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有能力，我们要过什么样的日子，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所以我们要跟神效法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遵着神的训诲，求告他，跟他相交，要训练自己。感谢主，我们怎么追求，我们里面如何，我们被神做工了，做了，我们才能去替神做工。我真的发现了，我们把一些工作信托给一些很好的人，可是他们说，牧师啊，我们都做不起来。我们如果没有被神做过，这是尼托神讲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替神做工，因为这是生命的事，很真实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彼此勉励。好，最后66章，希望我们被碰到一个情况，我们至少可以为他们祷告，不要说对不起，爱莫能助哈。以赛亚书66章，哦，这一段话，哦，这是倒数第二点了哈。66章10到14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，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；你们为他悲哀的，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，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，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，犹如挤奶，满心喜乐。 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使平安延及他，好像江河，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，如同仗义的河。你们要从中享受，你们必蒙抱在肋旁，摇弄在膝上。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，你们也必因在耶路撒冷得安慰，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，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，像嫩草一样。而且耶和华的手像他仆人所行的，必被人知道，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。哇，这段话太丰富了，因为我时间关系不能细讲哈。真的太丰富了哈。神要使平安延及他，好像江河。最后一点呢？箴言第17章。我请你们写下来，就是你们回去再仔细的去默想这些话，安慰了我，滋润了我，鼓励了我。哦，差不多就是把铁条插在我的背脊里啊。这么宝贵哈，所以希望你们回去能够看哈，箴言17章第6节。好，我们读：子孙是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以前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，可是最近我读这句话，哎，我很有感觉。什么感觉？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你年纪大了，有一个人说：“Hey, old man。”哇，你真有福哦，你生养了这个儿子这个女儿，真了得啊。你会不会觉得我的孩子是我的荣耀，对不对？我的孩子是我的冠冕，对不对？子孙是老人的冠冕，对不对？我问你们，全世界最老的一个人是谁呀？全世界最老的一个人是谁呀？还活着，就是神自己啊。 He is the most ancient man， 最老的人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人说可以跟神说：“ Hey, old man， 你的这个儿子，这个巨华，这个谨慎，这个敬意，这个可爱，这个学桥，这个爱情，哇，你这些儿子女儿想景OK， 想起你也被叫醒哦。OK， 神在苦难的炉中熬炼你，你要继续的依靠主哈。哇，跟他说哦，你这个 old man， 你真有福啊！你这些儿子、这些女儿真了得啊！我们的神是不是很蒙福啊？我这次读是读到这种感觉，你知道？当我们真是这样的时候。真的，我们真的要说，我们的阿爸父是我们的荣耀。今天我能够成为这样有福的人，这样可以拿得出去让神得称赞的，一定都是神做的，不是我们会追求，是神怜悯我们。我们彼此勉励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但愿这些话鼓励我们，安慰我们。我不知道我自己讲得很兴奋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我自己得了这个滋润。我告诉你，我这篇讲章哈，这个已经两个礼拜以前就有了，上个礼拜就已经把这个讲章都写好了。我一直祷告主耶稣啊，你不要只是字句啊，要有经意啊，圣灵要高抹这些话哈。所以回去好好的默想这些话，你一定会得帮助。OK， 好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他医治破碎心灵，神要锻炼我们。我今天好像还不及格哈，但是呢，有进步了哈，有进步。希望下一次更进步哈。他医治破碎心灵，我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，因为神所爱的，神必管教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若不接受管教，就不是神的众子了，是狮子了，对不对？管教的是当时不会觉得快乐，会痛苦，但是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 我们一定要被神锻炼哈。